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有一次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主，每一次，当我们在你跟前，感觉到你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说不出来的喜乐。主啊，我们实在是蒙恩在你的眼前，主，我们渴望能对你有更多的认识，所以我们求你在你自己的话语上吹上生命的气息，借着圣灵把你自己的话解开，主，好叫我们不仅能够懂得一点你话语中所隐藏的意义，主，也让我们从主得着生命的供应和喂养。愿晚上这一点时间，主啊，满了你的丰富，主啊，叫我们因你得饱足，也因着你的吸引，主叫我们里面产生更多的爱慕。主，愿你在我们中间也得着满足。我们一同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人就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今晚上要读这个《创世纪》第39章。我想在读这个39章之前，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先读一下这个诗篇，好不好？我们读诗篇105篇。诗篇105篇。17节到19节，诗篇啊，或者我们从16节读起好了，从16节读起。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特别在这个18节那里这句话后面他说他被铁链捆拘。其实那原文的意思就是，他被铁试炼，所以这个话的意思说呢，约瑟所受的试炼是一个非常严酷的试炼，所以圣经用铁来形容他所受的那个试炼。我想在诗篇里面，那么已经清楚的也讲到了为什么约瑟会受到这么样严厉的一个试炼那么好，我们现在呢，请弟兄姊妹和我一同回到创世纪第39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好了，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好，我们上一次哈读到38章的时候呢，那么好像约瑟的故事突然中断啊，那么岔出去呢，那么记载了这个犹大的一段的故事。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把犹大的故事摆进来呢？我想我们读圣经哈，我们需要知道一个重要的原则，凡是与神旨意有关的东西，神都要把它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因为在这个时候呢，犹大所做这件事情呢，你们和后来主耶稣基督的家谱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弥赛亚要从这个支派出来啊，所以呢，虽然这个中间发生的这一次一件不荣耀的一件事情，不荣誉的一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本身的进展呢，跟神在他儿子的身上的工作有关，所以因此呢，那么他就把它记载在其中。那么38章完了之后，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呢，又重新回到约瑟的身上。我们刚才读到这个诗篇105篇的时候，那里讲得很清楚啊，是我们的神要试炼他。我们从开头时候就讲到啊，约瑟一生的故事都在神的掌握底下，是受异象的支配。他所做的那两个梦啊，其实就是神给他的启示，告诉他他的一生的经历。不会离开神的荣耀的作为。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每个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其实都在神的手中。神记载这些故事，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基督徒是因着神荣耀的旨意被拣选的，你我都活在这个荣耀的意象的底下啊。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一切的生活侍奉都在神的手中。在我们来看的话呢，有很多时候是我家庭的事，我事业的事，我和亲友之间所发生的事，对吧？但是呢，在暗中我们知道有一只手在牵引着。因为什么？神为着他儿子定了荣耀的旨意，那所以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所有神的儿女都要达到神的荣耀的旨意。所以你这一生，不管你在什么样环境，在什么样情况的里面，你都在神的手中。但是呢，对于基督徒来讲啊，明白神的旨意跟不明白神的旨意是有差别的。如果你真正懂得神的旨意的话呢，你会安息于主给你的带领，你会在一切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呢，你会以更多以主的事为念。我们晓得我们人很自私的，我们一堕落之后呢，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对吧？都是我怎么想，我怎么看，我怎么做啊。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怎么想，你怎么做，你怎么弄，你逃离不了神的手。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如果今天他在你身上做不成的话呢，他将来要用1000年在你身上做，只等到什么，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达到完全，然后就进入永远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圣经记载这些是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一生已经在神的手中，我们是为着神荣耀的旨意而活着的一般人啊。所以你必须要明白神的旨意，你必须要为着这个活着。今天我们觉得大多数基督徒很可惜啊，都不太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以为我们做了基督徒呢，神爱我们，神就一切都为着我们，我们有难处他就帮助我们，我们身体不好他就医治我们啊，我们要什么他就成全什么啊，好像都是以我们为中心的。弟兄姊妹错了，神所以恩待我们是为着什么？为着他的儿子的啊。你如果越多的爱他的儿子，神自然在你身上的恩典就越丰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啊，这样你跟随主在地上呢，你不论做什么事情，你常常你里面很清楚是为着神荣耀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是有福的。所以圣经记载这些人物啊，就是为什么要向我们来说明。所以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呢，约瑟的故事更是说明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说呢，约瑟的一生呢，他的表现最像基督，他的经历也最像基督。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被创造是为着基督的，你知道吗？所以不是他有多大的好处，不是他有什么样特别，是神的手在他身上的工作啊。所以做工的结果我们看见呢，约瑟这个人在主的手中被主工作的多，所以他蒙的恩典也就多。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谁能把基督表现的更多，这就随着神面前更蒙福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能够 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神虽然用铁来拘禁他啊，把这么样一个艰难困苦的一个生活量给他啊，原来背后有神荣耀的旨意在控制一切。他本来在家里面，在父亲的跟前是最宠爱的孩子，对不对啊？多蒙福啊，爸爸最偏爱他了，什么好处都给他，是吧？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被他的兄弟们卖了，差点被杀害啊，并且一卖就怎么样，离开了他的父家，被卖到远方去，他的爸爸还以为他死了呢，你看看这多悲惨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感觉到约瑟里面的孤苦，觉得他里面呢是受的这个痛苦是多么大，因为忽然之间好像天地都变了颜色了，对吧？本来是那么样的活在父亲的爱里面，那么样的有福的，忽然之间呢家变卖的变为奴隶了啊，并且被人带到埃及去，远离他自己的家，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的里面，前途未卜，不知道将来如何。你看看他到了这样的一个光景中，约瑟的里面是多么的痛苦的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稍微体会一点，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候约瑟所经历的那个艰难熬炼是非常大的。所以圣经形容说呢，神是用铁来拘禁他，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经历了，这个经历是非常艰苦的啊。那么结果呢，他被带到埃及之后呢，被卖到了法老的内臣呢，波提法的手中。这个内臣就是他的内阁大臣呢，其实是个护卫长啊，是法老王的护卫长，这是很高的了啊，因为他被称作内阁里面的一个人物。你看像今天在美国白宫，你要如果进入内阁的话，那都是很高很高的一个职位了，对不对？这个人有非常高的一个职位啊。那么当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头看约瑟的一生，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神的掌握底下，每一件事情好像神都计划好定规好。那么约瑟自己是不知道的，对不对？当然卖到波提法的家里去之后呢，那么他在他的家中哈，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经历，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经历的经历啊，就是耶和华与他什么同在。那么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怎么样就百事怎么样顺利啊。今天呢，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啊都懂得这个词叫主的同在，对不对？但是我们在经历上真的感觉到他的同在吗？在你的经历里面，你真是觉得主与你同在吗？你要知道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与你同在，哇，这是什么一种光景呢？我们恐怕用地上的视野很难完全形容，不过我用一个浅显的比方说明一下，让我们大家能够稍微体会一下。比方说今天呢，美国总统到了你的家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我们晓得今天如果美国总统到了你的家，他不是一个人哦，他恐怕马上就侍卫一大堆啊，对不对啊？你家的附近所有的房子恐怕都要被监视的了，对不对呢？ 用什么总统到你家来了，这不是件小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领会吗？神与我们同在。有很多基督徒讲起来很清淡，哦，主与我同在，哦，弟兄姊妹，这话讲得太轻了。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与我们同在，那所有的众天使众天君都在周围了，对不对 啊，所以任何一个人能经历到主的同在，那就证明在他身上有一个无可抵抗无可抵御的能力在身上。那么百事都顺利，这是理所当然的，神与我们同在，还有什么事不顺利呢？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按照事实上来讲，你一蒙恩得救，主就已经住在你的里面。但是呢，主的同在是一个经历，你还必须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真理，而在你的身上变为实在的一个经历。我1959年受浸的，那么一直到1970年，当有人把这样一个宝贵的真理那么再跟我们交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略略的进入一点这个经历，我才懂得什么叫做主的同在。所以这不是一句话，这也不是你凭着信心宣告就有的。弟兄姊妹们，你必须在信心中摸到那个实际。当一如主的同在在你身上的时候呢，当然今天呢，因为我们鉴于个人的经历的情况的不一样，是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就这个对主经历的这个信心的度量没有那么大，所以主的同在的那个感觉上面来讲的话，也不够那么强烈。我想在过往的历史上，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对这些事情都有很强烈的经历。我忘了那个是谁，好像是 F.B. Meyer 还是哪一个弟兄啊，有一次他从英国的伦敦呢要坐船到美国来，他坐船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那结果呢碰见大雾天呢，这个船长说呢，这个船不能开，因为大雾天，那个时候的设备也没现在这么好，不能开。那么这个弟兄就祷告主完之后，他就是跟那个船长说啊，我必须准时到那个地方。那个船长说不可能，你看这个天气这样。这个弟兄告诉他5分钟以后天要开，船长完全不相信。那么船长也是个基督徒，那么那个船长就说，那我来祷告。那个弟兄说，你不用祷告，因为你根本不相信，我已经祷告过了，主听我的祷告。果然5分钟之后呢天就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对于主的同在的问题，这个在信心中间呢所摸到那个实际啊，那个才是重要的，不是一个道理。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常常祷告，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但是事实上在经历中间并没有真正的感觉到这个。我们看见在约瑟的身上，耶和华的同在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知道那是在旧约啊，主的救恩还没有完成呢，是吧？那么神与人同在，哇，这个同在，这个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经历啊。那么你看第三节啊，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这个不是光是约瑟自己感觉说神与我同在，那个主的同在啊，是周遭的人可以看得见的。他的主人能够感觉到这个人身上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 弟兄姊妹们，这是基督徒啊宝贵的经历，你知道吧？我们今天常常感觉很惭愧，我们追求主，追求主，追求了半天呢、啊，这个人呢也不觉得你身上有什么样主的同在，因为什么呢？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言行都表露出来了，根本都还是活在自己的里面，是吧？一个真正有主同在的人，弟兄姊妹，那个感觉上是不一样的。你看见约瑟身上，他不需要什么，他做事情，神的同在就从他身上被显明了。今天呢，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已经很多年了，在我们的经历中间，对主的同在的经历有这么真实吗？有这么实在吗？我们很多人常常说，哎呀，我做个好基督徒，我按时候做礼拜，礼拜天拿着圣经做礼拜，也按时候来聚会，也跟别人有点圣经上的交通，也研究一点圣经的问题。因为怎么这个不够的，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光是在外面这些东西的，你外面有些的活动也不够的。所以呢，求主保守我们，要叫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是主。我永远不能忘记啊，1970年代左右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那个时候有一段这样情况的一个追求，哇，那实在是宝贵。我常常有时候在主面前感恩呢，我这一生主给我的恩典呢，那不仅主，我上次主日也讲过了啊，主不仅开了我里面这个奥秘的智慧，叫我能明白圣经，那并且呢，主的同在。这是我在主面前蒙的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因为我本来我这个人天性上面来讲也很拘谨，你知道吧？所以有的时候到陌生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呢，心里面实在是这个很不舒服的。我不像很多人很开放，碰见任何人呢、啊、都因为人与人的个性不一样，你知道吧？有的人泡到哪那个什么环境都可以。我是不行的，我要碰到陌生的环境，碰见陌生的人呢、啊，我就非常非常的这个拘谨，因为我这个自觉感很重，很麻烦的。但是感谢主，当我能够经历到主与我同在的时候，我就感觉很多的环境上过去所有这样的感觉就不再成我的里面的那个大的难处。我到一个环境里面去的时候，我就眼睛不需要看人，不需要看环境。我只要摸一摸里面真正有主的同在，主与我同在，我就得释放得自由。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秘诀，这不是谁特别的一个经历。今天我们读约瑟好像变成特别的经历，其实呢，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就是要用约瑟来说明什么叫做神的同在，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读约瑟的故事的时候，约瑟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如果真正的同在是怎样，你要读约瑟的故事，不是你我讲的啊。你有很多人常常强调主与我同在，结果你表现的更不是的。那么只有在约瑟身上，你看见我们曾经讲过，神使用亚伯拉罕，就用亚伯拉罕说明信心的真实的信心是什么。你看亚伯拉罕那个才真实的信心，不是你自己的自信，也不是别人怎么说的，对不对？圣经都有它一定的规格一样的，好像现在呢，神用约瑟来说明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所以你必须把约瑟的故事仔仔细细的读，啊，所以我们看见约瑟的这个神的同在，不是他一个自我的感觉，是别人都能感觉得到的，哇，这个才是宝贵。所以什么叫真正的见证？见证不是你会讲道，你把道理讲清楚了就是见证，不是的。用怎么来从你身上把基督显明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教会为基督做见证，人要进到这个聚会里能感觉到基督，那个才是真正的见证。所以有很多人常常讲，哎呀，我们聚会跟别人聚会什么区别呢？人家大家别人不是也是唱两首诗歌一个祷告一篇道吗？你们这里不是也唱两首诗歌一个祷告一篇道，有什么差别呢？用怎么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有没有摸到神的同在，一有神的同在在那里，那个充满生命，那个地方充满生命，啊！如果你没有神的同在，那可能摸着的只是外表的仪式，一些的形式，一些外面的作为，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啊， 在生命中啊，你都应当怎么样经历主的同在啊。所以我们的姊妹啊，她写那首诗歌哈，她说有你就够了。哇，弟兄姊妹们，这多么宝贵的事情。Fanny Crosby 姊妹也是讲的，有福的确据基督属我，耶稣属我，我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头脑的东西，也不是你强调的东西，不是你声音大你就是了，不是的，这个是一个实际。所以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同在在他的身上啊，所以呢，并且看见因为有神的同在，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从他生活的事情上面显出了神的同在。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常，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时候我们讲的是哇，讲的头头是道，你一讲话一做事，你看没神的同在，这个事情会把你显明出来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今天跟随主啊，要摸着里面的感觉，活在主的跟前非常重要。你不要看别人有的时候做事情好像很简单啊，治理教会很简单嘛，那个不，就是这里面的学问很大的啊。为什么有的情况弄不好呢？啊，就是因为我们人在做，我们没有真正照着主的意思做。你照着主的意思做，它情况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约瑟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情形啊。所以约瑟就在主人的眼前蒙恩，他伺候主人啊，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事务，把一切都交在他手里。哇，现在这个波提法发现他家里有一个人啊，这个人身上有神的同在，并且你看他做的事情做得井井有条的，就可以把什么一切都交他手里。那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哈，那么约瑟不是因为说因为有神的同在在我身上他就骄傲了，对不对啊？他觉得你波提法算什么？不是的，圣经记载什么？他伺候主人，他仍旧站在什么？站在个仆人的地位上啊，他忠实在他主人给他托付的那份事情上。我常常感觉啊，一个真正活在主里面的人，经历主同在的人，他一切的生活都是自然的，说话不需要强调的，那么做事不需要夸张的，一切都是什么？非常的自然的啊。基督徒应该越自然越好，你装不出来的，弟兄姊妹，你装不出来的，你一动人家就知道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活在主里面啊，那么你越和主之间有亲密的交通，用子民，你的生活就越自然。哎，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你看见这个波提法非常放心的把家里什么一切事都交给他。哇，这个波提法真是买来了一个好奴隶啊！啊，我相信他心里面很高兴的，对不对？真是高兴的啊！有的奴隶买进来了那个男伴啊，那个你。今天呢，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主能够相信我们，能够把一切都交在我们手里吗？如果我们不经历他的同在，很难的，主很难把他所有的事都交给我们啊。所以主的同在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历啊。他说第五节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啊，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基督徒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是蒙福的。如果神的福气在我们身上，周遭的人就因我们一同蒙福，这是神的原则。神赐福给我们，神也希望别人因我们蒙福啊。我们不仅是一个承受祝福的一个器皿，我们也是一个什么呢？能够施展祝福给别人的一个器皿。那么弟兄姊妹，在你的家中，你是引进祝福的器皿吗？ 在教会里，我们是一个引进神祝福的器皿吗？在社会中，在你的工作的场合里面，你是一个引进神祝福的器皿吗？很可惜啊，今天我们看见很多的环境很乱，甚至呢，有人弄到教会里面呢，还弄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情进来，对不对啊？我们忘记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能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人啊？所以做基督徒千万不能做 trouble maker。所以你要很谨慎，你每一样事物你都顺着主的给你的带领，你自然能把祝福带给你周围的人。这是一个正常的光景，所以主的同在是我们基督徒经历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所以在过去啊，在中国啊，在最苦难的年间，很多人被关在监牢里，但是感谢主啊，在被关在监牢之前，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主面前有美好的学习，所以他们有很多人出来之后呢，他们常常会讲到一件事情，他们觉得一切事物觉得都有神的管制，圣灵的管制，他们说主的同在是一把金钥匙，他们所以能度过那些好像无理糟蹋无理受苦的一段年日，出来之后呢，没有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最苦的那段日子里面，他们丰丰富富经历主的同在。所以你有主的同在，你还什么苦呢？对不对？像我，1975年我被打发到这个温哥华的时候，那个我们温哥华开，我也没有经验，那个年纪又轻，30岁出头的小孩子。哪里懂得什么什么为主做什么工呢？我也没有受过什么 missionary 的训练，那么就跑去了，在那里，经过一年之后，慢慢的聚会起来。我有一年回台湾，他们说：“哎呀，孙弟兄你在温哥华真是受苦啊，真是。”哎，我说弟兄啊，我根本没有，根本一点也不苦。啊，他不苦吗？很苦的，你不在那里，你经历很。我说我一点都不苦，他们很惊讶，你知道？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呢？在70年代，主在这件事情上给我有怜悯。当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够摸到主的同在的时候，你没什么好埋怨的，一点都不需要埋怨。一个会埋怨的人，会批评论断，老是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样的人，定归什么？在他的生活中缺少神的同在。如果主与你同在了，你还有什么好埋怨的呢？对不对呢？一无埋怨。我们只能把祝福带给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个，我在说没什么可夸的啊，这是应该是每个基督徒的经历，你知道吗？每个基督徒的经历，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这样一个丰富的恩典呢。所以你看见约瑟到了波提法的家里，整个波提法的家里面满了神的祝福，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的生活就是应该引进祝福。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你想想看，你的夫妻关系也好，父母儿女的关系也好，你还需要用什么方法吗？不需要了，对不对？你不需要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保守主自己的同在，这样你在神面前，你不仅自己蒙福，你也把祝福带给别人。我想这是很清楚，你可以从约瑟身上所看见。那么好，下面我们再读一段啊。这个约瑟要受试炼，那我们从第6节呢，我想一直要读到20节好了，好，我们一起来哈。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 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去办事，家中没有一个人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来，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就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叫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了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监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遇见另外一个试炼啊，原来他主人的妻子啊要引诱他。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个上古时期啊，这个人类的这个道德的观念上面来讲是很低落的。我们看见雅各的儿子里面，流便也好，犹大也好，对不对，都经不起这些引诱和试探，那么呢在他们的生命中犯下了一些重要的错误。那么约瑟呢，我们能感觉到他与他们的光景是不一样的，跟他哥哥们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引诱和试探。这个今天呢，我们知道尤其在这个末了的时代啊，这一个败坏的事充斥着整个人类。今天这个社会里面的有些在阴暗处的这些东西啊，都是非常严重的，这影响了很多人的家庭生活，也影响了很多的婚姻。我们知道撒旦呢，把这些罪的东西带到人的里面，破坏这些婚姻，破坏家庭，其实呢，最重要的目的是破坏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如果一个家庭被破坏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直接的影响会影响到主的见证的。那么我们知道美国这个国家，过去好多年前这个卡特当总统时，他就讲到，他说美国的家庭呢，那么被破坏，他说已经严重的影响到美国整个的国家的根基啊，你知道吗？我们也晓得罗马帝国到最后整个的失败，就失败在什么道德的低落上啊，他们放纵私欲，是吧？结果呢，整个大的帝国就垮掉了。今天我们知道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间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试探和引诱的，有的是权势，对不对啊？有的是这个败坏的这个情感的东西，有的是钱财，是吧？每一样东西对这个败坏堕落的有天性的人呢，都是试探和引诱。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呢，这个约瑟现在经历了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要引诱他，那么我们看见这是一段时间在那里约瑟所受的熬炼。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敬畏主的人啊，那么 他也向着他的主人非常的忠诚。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一直拒绝这件事情啊，呀，他这个在第九节那里说得很好啊，他说这家里呢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他不仅是啊不愿意。这个做一件事情违反他的主人，意思他不仅怕得罪人，他更怕得罪神。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敬畏主的心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呀。这个他这个敬畏主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约瑟真正经历神的同在。他是与神有交通的一个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不是光凭着个人的道德观念来持守什么，这个道德观念是没有用的，啊，我这个永远不会忘记啊，我们75年到了温哥华的时候啊，那是很多年前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中间我碰见一对弟兄姊妹，其实他也。偶尔来我们那里聚过几次会啊，夫妻两个人都是 PhD， 都是很高学位的一个人，那么在台湾读完大学到这里来读了研究所，拿到很高的学位，啊，你看着过的是一个多么虚伪的生活啊！两个人出来。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人家都以为他们是恩爱夫妻，啊，哎呀，两个夫妻两个表现得好得不得了，一回到家里面门一关起来，两个就打架，啊，哎呀，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真是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到最后闹得就两个人离婚，啊，这个妻子呢说了一句什么话，她说我在台湾时候就想跟你离婚，不过呢因为亲戚朋友在周围，碍于情面，面子上不好看，所以我勉强跟你在一起。所以一到了加拿大，好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对不对？结果两个人就离婚了。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们听见这事情，心里面觉得很难过，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两个都是基督徒，还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有多少的智慧，你若是没有敬畏主的心，任何的试探引诱都会把我们打倒。所以我常常讲，在试探引诱跟前都是小人，没有伟人的。你看这个人类的历史上有很多我们以为的伟人，你没有读他的生活啊。你如果读他的传记，你把他的生活里面都拉出来看的时候，有的见不得人的，啊，在我们眼中，从前我们以为的伟人，后来我们读到他一些故事的时候，发觉是什么伟人呐，啊？这，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在试探引诱跟前没有伟人，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人的历史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在撒旦的跟前站立得住的。只有一个人站住，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称为人子，他是真人，从亚当开始就站不住脚的，所以以后人类历史中没一个人站得住脚，所以今天的教会里也是一样，哪一个人我们觉得他属灵人，你也不要相信，他属灵人他就一定能站住，不是，他是更多依靠主，他如果不依靠主一样失败，对不对？今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多少人呢，经不起这些试探引诱啊！弟兄姊妹要非常的谨慎，仰望主的怜悯。连我自己也是仰望主的怜悯。若是没有主的保守的话呢，胜不过这个试探和引诱。你看看约瑟在这个时候遇见的情况是多么的危机呀，多么危险呢？他这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少年人啊。大概20岁左右的一个年轻人，血气方刚啊， 那么又面临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啊？并且他主人的妻子呢，那么家里面是祖母，对不对？他想如果弄不好，他会丢掉工作的了。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里面，但是呢，约瑟有敬畏主的心。约瑟说：“我不仅知道你是我主人的妻子啊，那并且怎样呢？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在神的在约瑟的眼中，这是一个大恶。这个在当代，在那个时代来讲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赐下来呢，啊，主的救恩更不要说，那还要经过1000多年以后才会成全的，对不对啊？在那个时候，人的良心啊，人类的良心的那个感觉啊，是非常低落的。我们知道，你读这个整个人类历史啊，这个上古历史那些东西都是非常。这个败坏的历史的，所以呢，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的里面，约瑟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因为他跟神之间有了真实的一个建立的一个关系在里面，所以他是从神的眼光看地上的这个情况，知道在神眼中只是个大恶，所以呢。他不敢做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试探引诱在周围，叫他还非常困难。这里天天跟他说，你看吧，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很多事情啊，有的时候一次两次过去了，你还容易；如果天天来啊，那真是很受不了的。啊，我们知道有很多东西的变坏，都什么呢？慢慢慢慢慢慢的变坏。你如果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啊，利未记讲到那些不洁净的东西啊，有一种东西叫做爬虫啊，有时候我读到那里面很有感触啊。如果你是明着来的一个凶恶的一个野兽或者是狼来了，你就很容易拒绝，对不对啊？它这个虫啊，它慢慢爬进来的，这个东西最可怕。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有的东西是慢慢慢慢的爬进来的，这些东西啊，你要非常的防范。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告诉我们说，啊，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啊，那就讲到你怎样借着圣灵的工作，运用十字架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所以当有一点点的试探引诱进来的时候，你就怎么样把它砍断了，像一棵大树一样的，我们已经被砍倒了，对不对？但是它从这个根部啊，有时候有水汽，它会长出枝子来的。你不要以为是小枝子你就不在意，你小枝子不在意，它后来变成大枝子了。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以前住在那个 旧的家的时候啊，因为他们隔壁一棵大树，那个树枝啊，老是伸到我们这边来。那么一到了秋天，那个叶子掉了一塌糊涂啊！我心里面呢立过好多次的志，我说，啊，哪一天等冬天它那个掉完之后呢，我要把它砍掉，我要去把它锯掉。但是呢，因为懒惰，那个看呢也没去做。结果等到我真正想做的时候，它小枝子已经变成大枝子了。你要把砍的不容易了，变成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在我们的生命中间，你要非常的要抗拒。所以我们看见约瑟这个时候，因为有主的同在在他里面，所以他是竭力的抗拒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不是一天的东西，天天跟他说。所以呢，约瑟在这里怎么好呢？不听从他，也不跟他同情，也怎么样，也不跟他在一处，这最好。所以呢。这个保罗曾经对提摩太讲啊，他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这个逃避这个字啊，他用了个 flee 是什么意思？英文里面飞逃啊，你不要看到那个试探引诱来，你觉得你能胜过，用怎么的赶快跑，你最好跑得越快越好，哎，最好这么一点来了你就飞逃。这个我们今天实在需要主的恩典啊，那么。就是这样，这个试探引诱 还是紧跟着。十一节说，有一天，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魔鬼啊，总是借着一些机会啊，做破坏的工作。这个有一天，就那么来了这么一天，家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他跟他祖母两个人，这个面对，哇，这个祖母想要用强烈的手段呢、啊，结果呢，约瑟没有办法，他拉住他衣服，他把衣服脱了就跑掉了，是吧？结果衣服落在他手里，哇，这个妇人看见呢，这个事情不成了，恼羞成怒了，对不对呀、啊？啊，就把他家人都叫，你看了、啊、这个人，我们知道这个外邦人呢、啊，他们这种根本埃及人，他也没信主，对不对呀、啊？他本身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再加上事情没有能够让他如他所愿，恼羞成怒，我看见翻过来了啊，就说告诉他，你看他弄那个希伯人来我家里要来欺负我了，这样大声喊叫啊。那个妇人就把约瑟的衣服呢留在家里，等着他主人回来。然后圣经说他，他就如此说。编谎言呢，对不对？编谎言，他说你把那个你带来这个希伯来人仆人，他来戏弄我，你看结果我喊了他跑出去了，哇！这个约瑟的这个主人一听就很生气，当然生气，对不对？结果呢，就把约瑟怎么样下在监牢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好像。约瑟来到波提法的家里面的时候呢，耶和华与他同在，凡事顺利，好像看起来他正好开始有个比较好的日子了，对不对？虽然是做奴隶，但是呢，整个家都归他管，对不对？他有很大的自由呢，他也可以想，因为这个是一个埃及王的内臣呐、啊，那个家里面定规是很富有的，啊，那么家里面什么享受都有的，他心里面想感谢神，哎呀，让我诸事顺利，正要享受，结果没想到又出现这么一个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真的有时候一波还未完又来一波啊，很多时候事情这么连着来，所以你我要明白清楚一件事情，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要经过什么？经过试验的。经过试验的，你嘴巴讲的那不算数，跟你讲了。神说我们把它摆在环境里面试验试验就知道了，啊，所以保罗就常常讲，他说神既然验中我们，啊，保罗也经过很多的试炼，对吧？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要经过试炼，所以一件一件事情呢，神是什么在试验我们，看看我们里面到底。这个光景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需要怎么样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生命成长到多少，属灵的东西是装不出来的啊！你要表面你只要叫人家感觉你很属灵啊，即使大家都称赞你，弟兄姊妹们，你也不要接受那个称赞。你们原谅我，很多时候人家很多人称赞我，我也是很害怕。因为我们并没有人所想象这么好，对不对呢？我们认识自己的情况，所以我们最好那么降卑在主的跟前，啊，觉得自己没什么了不起，呀，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蒙保守的一个光景。所以约瑟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把他一件一件事情摆在试炼的里面，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又再次经历了一个严酷的考验，但是他站住，但是因为站住的缘故他受苦，所以神用铁拘禁他。弟兄姊妹们，宁可受苦，但是呢，你知道基督徒的受苦是有意义的，又摆在后面是有荣耀的。所以我们常讲西方人他们这个话可能也是从圣经的里面领悟的，他们叫 no pain no glory，啊，没有痛苦是没有荣耀的。 今天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经历许多的这些事情。那么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表示你说我受了多少苦，重要什么呢？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主站住。所以我最近主日讲到哈，我们来到末后的时代，我们要经历更大的考验。这个考验到最后就看你能不能站住，你站不住什么都不要说，那夸大的言语、不实的言语不需要说，没有用的。你要能站稳了脚步，经得起考验，那个才在主面前算得了数啊。所以我们看见神为着要叫约瑟能够达到他的心意，能够把他荣耀的心意表明出来啊，所以神一件一件事情带领他，那么在这里来经历啊。那么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计划的里面，感谢主啊。所以呢，一方面来讲，我们知道神在我们一生中有计划；另外一面来讲，对于我们，我们要有积极的、正面的一个态度，与主配合，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能看见约瑟有一个非常好的、正确的态度。所以，我们感谢主啊。那么，虽然他被卖到埃及去了，虽然也经历了一段好的光景，但是呢，神的手在他身上就继续的要做工。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就交通到约瑟所受的这一段试炼，那么并且他能够因着敬畏主而能够站住，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这些故事的跟前，我们看见你怎样带领你的百姓。你今天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里面，你也把我们摆在许多不同的事当中。主啊，唯愿我们能像约瑟一样活在你的同在里面。主啊，让你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个主宰的力量。主啊，好叫我们能经得起考验。我们实在是仰望你自己的怜悯，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你是全能的主。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一定要成就你的旨意，唯愿我们在今生的年日就能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